位，各位老师，晚上好。
晚上好。
刚才唱起这一首诗歌，将最好的献给主。我每次唱起这首诗歌的时候，心里都很感动。
最近呢，人过四十以后，感觉身体有点不太好。我爸爸跟我说，恐怕你要终身吃药了。感觉自己是到了青春的尾巴。但是我就在主的面前说，主啊，愿我把最不好的也献给你吧。什么是福音呢？其实福音不只是把最好的献给主，福音是说，如果你不把你自己最糟糕的那一部分献给主呢，你就不可能把你最好的献给主。甚至说，如果你不把你最糟糕的那一部分献给主呢，你把你最好的那一部分献给主，恐怕你被主击杀，恐怕你所献给主的反倒呢被主击杀。这就是我们刚才所读到的这一段的经文。我自己做了12年的大学老师，然后在2008年地震之后，蒙神的呼召，开始辞职成为传道人。我曾经跟弟兄姐妹分享过我的一个见证。在我做老师的时候，96年我在大学刚刚开始教书，那带一个班的这个辅导员做他们的班主任。我记得班上有一个女生，很聪明，也很听话，是属于很乖的这种学生，也是班上的学习委员。我刚刚工作一个月，你知道9月份开校，不到一个月，9月份开校不到一个月就是中秋节，10月份。有一天我下了课，回到我的这个学校住的这个集体宿舍的楼下，就看见这个女生在下面等我，然后手上提着一包月饼，然后呢很不好意思的说，王老师，这个送给你，这个中秋节快乐。那是我做老师收到的第一份学生送给我的东西，当时觉得这个是教师的福利啊，觉得挺高兴的。我不知道你们这个做教师有些什么样的福利啊。我在暑假的时候看见做老师有很多福利，因为我看见我们家的楼梯里面的整容广告里面都说教师暑期8折。但是当他毕业之后，大概我做教师10年之后，我遇到原来班上的一个男生。这个男生呢，原来在班上是很调皮的，成绩也不是很好的。那个时候呢，他在旅游业开了一个小青年客栈啊，青年旅社。他忽然跟我谈到那一个女生，他说他自杀了。我说为什么呢？他说他谈恋爱，他的妈妈对他要求很严，从小对他管得就特别的严，因为觉得这个女儿呢是要成大器的，所以他的妈妈反对他跟那个男孩子谈恋爱。他说有一天呢，就发现这个女生呢就在自己的家里的房间里面上吊了。他告诉我那件事，因为他们毕业之后我就没有再见到过这个女生。 我那天晚上就睡不着觉。那个时候我还刚刚接触到福音，还没有信主，我觉得特别绝望。我那天晚上哭了很久，我忽然意识到一件事情，我意识到他那一天来给我送这个月饼也是他妈逼的，其实也是他不愿意的，只不过呢那次他可能屈服了，他就听了他妈妈的话，啊，给班主任送一盒月饼可能会对他比较好。但是呢当他遇到他的爱情，寻求他的人生的方向的时候，他没有再听他的妈妈的话。后来那个晚上，我就对自己作为一个老师，我作为一个曾经教过他的老师，我感到特别的绝望。我忽然会想到说，他在自杀之前的一段时间一定经历过很多的挣扎，他一定脑海里面会想到很多的事，会反来覆去的浮现过他短暂的人生当中的很多的画面，也会想起在他生命当中曾经影响过他的很多的人。我不知道他有没有想起过我，有没有想起过一位教过他的老师，但是我知道他即使想起我，他也不会想起我在课堂上所教他的所有的法律知识。那我想可能在他所浮现起来的所有的人物里面，他也许在搜索一种可能性，一种可以拯救他的一种线索，一种另一条路的提示，就是有另外的一个有光明会使他转变他的想法的，会使他忽然想到某一件事，想到某一个人的时候，想到某一个信息的时候，给他生命当中的某一个影响的时候，他会忽然觉得我还可以有另外一个想法，我还可以再打一个电话，我还可以有另外一种努力和另外一种可能性。我知道即使他那天晚上想起过我，想起我的结果跟他想起另外的人一样，都是绝望。因为我教了他几年，甚至不但是作为任课老师，因为我是班主任，所以那几年都跟他们在一起，但是我没有在他的生命当中带来任何的盼望，给他留下任何的希望。所以那天晚上我就问自己，我到底在做什么？我起初为什么要成为一个老师？我在我的课堂上告诉我的学生们说，你们在小学在中学，你们所学习的大量的都是谎言，是垃圾。所以我在大学里面来教书，就是为了让你们打扫你们脑袋里面的很多的垃圾。我要告诉你们关于你们所认识的这个社会，所认识的人生，所认识的某一些的知识的领域当中，我要告诉你们你们应该知道的一些的真理和知识。我忽然想起来，我曾经在课堂上这样子跟他们讲过，就如同我知道真理一样。但是在那一个晚上，我特别的绝望，我大哭，我说我自己都是一个不知道真理，不知道方向，不知道在这样的时候有怎样的光明和选择的人，我怎样能够做教师呢？做教师是一件好严重的事，我觉得我没有办法在我自己作为教师给他的所有的影响跟他的死亡之间撇清因果关系，我无法在我的良心上说服自己 我无法去掉这个因果关系，所以那是那天晚上让我陷入到我职业生涯当中的一个最低谷，我无法撇清这个关系，因为你是影响人的灵魂的。让我们回到这一段的经文，以色列人他们被上帝所拯救出了埃及，耶和华神又赐给他们律法，使他们成为神的恩典的约当中的子民。然而当摩西下山的时候，却发现他们背叛了那一位拯救他们与他们立约的神，他们立了一个金牛犊，他们把对耶和华神所赐给他们的信仰变成了一种偶像的崇拜，来引领他们人生的道路，来引领他们找到走出旷野的道路。耶和华神审判了他的子民有3000人，在这一场对神的叛乱、对盟约和恩典的背叛当中被神审判之后，到33章的一开始，神向摩西提出了一个似乎是 B 计划，一个改变的一个提议。摩西在营外去立了一个帐篷，本来会幕呢是应该建在营当中的，12个支派应该是环绕着耶和华的会幕来安营扎寨，来显明耶和华神与他的百姓同在。但是现在神说，我不与你们同在了，恐怕我与你们同在，你们就将被我击杀，因为那一位圣洁的神他不能够与那污秽的民同在。所以摩西就到营外去立了一个帐篷，他要与神见面的时候就离开以色列的营地，走出营地之外，到那个帐篷当中去求见耶和华。而耶和华神对他说，我仍然照着我原来的应许要领你们进入迦南，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你们的前面行，他会引领你们走出旷野进到迦南，但是我却不与你们同去。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在这里我要分享第一点呢，就是福音是什么呢？福音意味着我们的人生有一个更高的目的。对于以色列人来讲，他们的目的是什么呢？如果只是去迦南的话，其实神答应他仍然会帮助和带领以色列人进入迦南，他会差遣他的使者，但是他说，我不会与你们同去。各位，在这个时候你会发现以色列人的信仰来到了一个关键点，就是这个时候耶和华似乎提出了一个关于信仰的一个 B 计划。在今天我觉得有很多的基督徒，他们的信仰，他们所追求的信仰就是这一种的信仰。我们并不在乎神是否与我们同去，或者神是否与我们同在，我们所在乎的是到底能不能够脱离这个该死的旷野而进入迦南那流淌着蜜与奶之地。我们今天有很多的基督徒相当的渴望这一种神主动的提出来和我们保持一个距离的信仰， 就好像我们的父母一样，最好不跟我们住在一起，但是又离我们不要太远，这样子好像我们今天参加营会就可以让他们照顾我们的孩子。我们很多的基督徒希望神也是这样的，他不住在我们当中没关系，他在营外，我们要找他的时候呢也很方便，离我们也不是很远，和我们保持在一个跟我的全部的生命跟我的全部的人生的目标保持在一个比较安全的，对我来讲比较舒适的距离。因为我们是基督徒嘛，我们也不想完全的跟我们的主断绝关系，但是跟他走得太近是很危险的，寻求他的同在是很危险的，因为那样子我们就不能够很方便的去实现一些我们人生的计划，不能够去从事一些金钱的交易，不能够在网上去买一些东西。如果在买东西的时候，如果耶和华神主耶稣就站在旁边，挺不好意思的。所以最好是等我买完了东西之后，星期天离开我的家，然后到教会里去见他们。所以我们期望我们的信仰是跟神有一个距离，最好是通过一个专业人士来替我们做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的一个纽带，透过牧师吗？所以其实这是大部分人的对宗教的态度，我们不会完全的舍弃宗教，但是我们并没有看到一点，就是信仰的真正的意义是什么。摩西跟他的百姓听到这个消息之后就哀痛，对以色列人来讲有什么损失吗？神答应了，虽然他不会与他们同去，但是他仍然会守约，把他们带到迦南。对以色列人来说，这有什么损失呢？但是摩西却向着神说，你若不与我同去，我就不去。各位，在这个地方你会发现我们的信仰跟世界上其他所有的宗教之间的区别开始凸显出来了。世界上所有的宗教的目的仍然是一个今生的肉身的目的，那就是要去到迦南。就好像如果有一个中国的拜偶像的一个人到庙子里面去求一个儿子，哎呀，我们结婚十年了都没有生孩子，所以我们去拜观音，我们求观音娘娘赐给我们一个儿子。如果他听到一个声音对他说，我会赐给你们这个儿子，而且我会保守这个儿子，我会让你们的儿子在将来飞黄腾达，只是我不会与你同在，只是我不会与你同去。那么你知道所有拜偶像的人他们会怎么样吗？他们才不在乎观音娘娘是不是跟他同在呢，他们只是关心的是观音娘娘已经答应了一定会给我这个儿子，而且也答应了会保佑这个儿子，而且还告诉我的儿子将来会飞黄腾达。所以他绝不肯说，哦，观音娘娘，如果你不肯与我同去的话，我要这个儿子干什么？如果你不与我同去，我就不要这个儿子了。如果你不与我同在，我的儿子将来飞黄腾达做什么？我不要了，你一定要与我同在。你若不肯与我同在，去迦南有什么意义？买了一套房子，拼了职称有什么意义？生了一个儿子，将来娶了媳妇，到美国拿了绿卡，有什么意义？所以在这个地方你会发现摩西的整个的诉求不是 去迦南，而是神，你一定要与我们同在。整个圣约的中心，整个福音的中心，不是我们要去到某一个地方，或者是我们要实现某一个具体的人生的目的，或者是我们因着信仰要得到一个具体的我们所祈求的目标。整个福音的真正的目的是我们与神联合，与他同在，他住在我们的营中，他的荣光在我们的当中。所以摩西在这里来祈求，来意味着人生有一个更高的目标，那就是神你要与我同在。到十八节的时候，神说好，你所求的我应允你。摩西接着提出一个更大胆的，再一次提出一个祈求，再一次表明了信仰的一个超越的目的。这个目的甚至比出埃及更加的超越，比进迦南更加的超越。你不要忘记，出埃及是有一个很真实的目的，那就是摆脱埃及人对他们的奴役，就是他们在肉身上所受的一切的苦难。但是摩西说，求你向我显出你的荣耀来，求你使我得见你的荣光。他不是见过耶和华神的荣耀吗？在西乃山上。而在这里摩西所提出来的是，在原文当中这个词其实是指到原文荣耀那个词的一个最起初的意思，其实是指到重量。或者我们说，如果我们用我们比较世俗的话说，看看你的分量，意思是指到神的本体的属性，就是神呢，求你使我得见，我还要认识你，我已经见了你，我还要再见你，我已经认识你，我还要再认识你，我要得见你的本体，我要得见你的本体的真相，我要得见，我要认识神的本性。这是摩西的诉求，这是我们信仰的更高的目的，不是从围炉之家出来，摆脱肉身的奴役、缺乏和今生的苦难，而是为了朝见、瞻仰和活在耶和华的荣耀和他本体的真相当中。换言之，摩西的这一句的诉求向我们表明说，出埃及可能有两个方向，一个是平面上的方向，出埃及就是在这个大地上，从埃及这个地点到迦南那个地点，其实你知道，你看地图知道这两个地点呢差的不是太远，对吧？不是太远，可能从我们这里到湖北吧，不会太远，不会超过我们这里到广州或者到上海的距离。但是出埃及还有一个是垂直方向的，不只是要离开肉身上被奴役的那个地方，而是在一个垂直的方向上，就是要得见耶和华的荣耀。所以让我举到英国的作家笛福，你们可能都看过他的小说 就是《鲁滨逊漂流记》。我在信主之后呢，我前段时间给我的孩子又买了一本《鲁滨逊漂流记》，所以我自己呢又重新读了一遍。笛福是一位很虔诚的清教徒，他的这一本书里面充满了福音的信息。我以前从来没有发现《鲁滨逊漂流记》完全是一部基督教的小说，而且我看到《鲁滨逊漂》笛福写《鲁滨逊漂流记》呢，他以鲁滨逊为题写了三卷，但是我们只出翻译了第一本。那他还出了写了第二本，这是鲁滨逊的第二次的或者后半部分的漂流记，然后还写了第三本，叫做《鲁滨逊宗教沉思录》，就是鲁滨逊从他的一生这个漂流当中，最后是他的一本沉思录，是直接的谈到他对信仰跟福音的认识。而且笛福还写过这个苏格兰教会的一部殉道史。所以在《鲁滨逊漂流记》当中呢，有一句的台词非常的打动我，那里面就说，虽然鲁滨逊一个人在那样的一个孤岛上面，他落到了人生当中的一个绝境，可是即使如此，他说，笛福这样讲，从罪孽当中被拯救出来，仍然是比从苦难当中被解救出来更重要的。对于鲁滨逊来讲，从一个孤岛荒岛上，从一个孤独的一个叫天天不应的，好像也物质相当匮乏的那一种人生的绝境当中，这是一种肉身的苦难，对他来讲第一位的诉求难道不应该是逃离这一个孤岛吗？如果有一位神，他为什么不救我从这个孤岛当中离开？这个不应该是他人生当中在绝境当中的第一位的追求吗？如果你生了病，你来信主，你的第一位的需求不是求主能够医治我的这个疾病吗？如果我的婚姻出了状况，如果我在职业当中遇到了很大的艰难，我的第一位的诉求难道不是从这样的一个现实的困境跟一个肉身的苦难当中解脱出来吗？但是这个小说说，即使是鲁滨逊到了那么大的一个绝境当中，从罪孽当中，从内心的罪恶当中，从对神的背叛当中，从对神的怀疑当中被救出来，仍然是一件比从这个困境绝境当中被解救出来更重要的事。回到摩西，这就是摩西的诉求。摩西向耶和华表示，神啊，我们是你的子民，我们最大的盼望其实并不是逃离埃及人的追杀，去到迦南重新开始我们的生活，我们最大的盼望不是这一个平面上的横向上的这个出埃及跟这个拯救，我们最大的盼望是成为你的子民，活在你的荣耀当中，使我们得以认识并且进入你的荣耀和你本体一切的真相。若不是如此，摩西甚至好像用耍赖一样的口气说，那我就不去了，我去迦南干什么？如果没有你，我去迦南干什么？你知道吗？今天的很多的基督徒，福音对他们来讲，我不知道是不是对你来讲的意义不是这样的。我们信靠那一位神，是因为我们要去到某一个地方，是因为我们的人生当中有一个横向上的一个目的地， 我们信靠这一位神，是因为这一位神可以帮助我们去到那一个我们自己要去的目的地，和达到我们自己想达到的目的。所以摩西在上帝面前的诉求和祈祷，表明福音意味着我们的人生，基督徒的人生有一个更高的目的。第二，这段经文告诉我们，福音意味着我们在这一个更高的目的面前全然的失败和无能。神对摩西说，你不能，你不能见我的面，因为你见我的面必死。你不可能看见进入神一切的荣耀当中，你不可能，你任何的努力都不可能。你知道这个地方显示出一种悲剧，就是如果人有一个更高的目的，但是相对于那一个更高的目的而言，人自己又做不到，那我们是一群什么样的人呢？我们达不到我们自己被造和存在的真正的目的。冰箱可以实现冰箱被造的目的，手机也可以实现手机被造的目的，冰箱就可以保鲜，手机就可以帮助我们通讯，它都可以实现小麦大米，它们都可以实现它们被造的目的，就是它们可以让我们吃了就可以让我们不饿。但是人却不能够实现他作为人的真正的目的。耶和华神宣告，对于这一个目的而言，他对摩西说，你不可以，你不能，你不能见我的面。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那就是这种不能，这种绝望，就是我们在不信主的时候，在我们听到福音的时候可能常常会经历的，甚至是当我们已经成了一个基督徒，甚至已经在侍奉上帝的过程当中也常常会经历的这种绝望，就是我在那一个夜晚听到我原来的那一个学生自杀的消息。虽然我听到的时候其实已经过去一年多了，那个夜晚我深深所感受到的绝望，我感受到了我的生命的意义的虚无，我感受到了那一个自杀的我的学生他的生命的意义的虚无，我感受到了那一个逼着自己的孩子自杀的他的父母的生命意义和价值的虚无，我也感受到了我曾经在他的生命当中作为教师所教导他的全部的教学的工作职业的意义的虚无，我感受到了我没有完全的看到那一个人的更高的目的到底是什么，我还没有看见耶和华神的荣光。但是在那个夜晚我似乎感受到了人生有一个更高的目的和意义，而那一个目的和意义我抓不住，我无法达到。如果是这样的话，我怎能够做一个老师？因为我既然不能够帮助那些年轻的人去达到，那我怎么可能，我又怎么可以做一个教师？如果我们没有经历过福音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来向我们宣告我们的无能，你的人生当中最有价值的事是你做不到的，凡是你做得到的， 都是虚空的虚空。第三呢，然而这一段美丽的经文，这一段充满着大能的经文，上帝在这里应许说，在我这里有一块磐石，我要将你放在磐石的穴中，我要用手遮盖你，等我的荣耀，等我从你的身旁经过，你要站在那磐石的穴中得以仰瞻看见我的荣耀，你会看见我的背。这当然是一个比喻，你直到看见耶和华的作为，你直到看见他的大能的作为。我们都唱过一首诗歌，万古磐石，万古磐石为我开，容我长生在主怀。其实当我最早听这首诗歌的时候呢，我唱到这两句，接下来说什么呢？愿因主流的水和血洗净我的诸罪孽。我有点不太明白，因为万古磐石为我开，容我长生在主怀，这一个意象显然是来自于我们所读到的出埃及记33章这一段的经文。我要将你放在磐石的穴中，使你可以得见，在我的遮盖当中，使你能够看见耶和华经过的荣光。可是为什么接下来就说愿因主流水和血洗净我的诸罪孽，一下子就跳到了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呢？难道这一首诗歌的作者在出埃及记33章的18和23节这一段经文当中看见了我们所没有看见的吗？所以我们看见这一段经文的第三一点，就是福音意味着上帝亲自的为我们成就了这一个更高的人生的目的，并且为这个目的付出代价。他说在我这里有一块磐石，我要将你放在磐石的穴中。是的，奥古斯丁说这磐石就是预表着道成了肉身的主耶稣基督。那裂开的磐石就如同万古磐石这一首诗歌的作者很正确的在福音当中来认识这一段的经文，乃是指向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所流的宝血，为我们所撕裂的身体，为我们所掰开的，为我们所破碎的。人活着有一个更高的目的，甚至是唯一的真实的目的，就是以马内利，神与我们同在，神的荣耀。神说我要向你显出我的恩慈，我们的和合本翻译叫恩慈，在原文当中呢是指到神一切的美善。所以新译本里面说我要显出我所有的美善，人生的目的 信仰的目的就是得以认识并且进入神一切的圣洁、公义、慈爱、怜悯、信实、恩慈一切的美善。所以什么是福音呢？有一位公义的上帝，有一位完全公义的上帝。对我们来讲，这是一个好消息吗？这既是一个好消息。如果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位公义的上帝，或这位上帝不公义，那我们活在这个不公不义的世界里面，我们实在是没有任何的盼望，我们的人生实在是没有任何的终极的意义。有一位公义的上帝，这真好。这个世界是由一位公义的上帝所创造、管理并终将要审判的，这真好，这是一个好消息。然而有一位公义的上帝对我们来讲是一个坏消息，因为我们不义。神的会幕不能够住在我们的当中，与神同在对我们来讲，与一位公义的上帝同在，得见这一位公义的上帝的面，对我们来讲是一件危险的事。有一位圣洁的上帝，这也是一个好消息，是我们在这个污秽的、淫乱的世界当中唯一的盼望，就是有一位圣洁的上帝。圣洁、纯真、真正的爱是存在的，这真是一个好消息。但是有一位圣洁的上帝对我们来讲也是一个坏消息，是一个相当坏的消息，因为我们不洁。所以福音意味着什么？耶和华在这里对着摩西的应许显明了基督教信仰跟其他所有的宗教的区别，就是这一位神亲自的为我们成就了人的目的，亲自的为我们实现了人的目的，他亲自为我们预备并亲自的为这个目的付了代价，就是他预备了救恩，使他，使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是他的儿子，唯有他是神本体的真相，从来没有人见过神，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约翰福音的第一章从14节到18节其实对应着这一段的经文和对主耶稣基督的福音的预表。在14节那里，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当中，有很多的解经家都指出来说，住这一个字的翻译没有能够把那个意思完全的表达出来，因为那个词的意思就是支搭帐篷。直到主耶稣他来到道成肉身，来到我们当中，在我们当中，不是在营外，是来到我们当中，在我们当中支搭了一个会幕，就是神起初对摩西的那一个应许，就是他要把摩西，他要把他的儿女，他要把他的教会放在那裂开的万古的磐石当中。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如同万古磐石所唱的，什么是福音呢？两手 空空无代价，来到神的面前。福音意味着，如果这是福音，福音意味着我们必须和必然的会改变我们对上帝和对我们自己的全部的认识。你是一个基督徒吗？你是一个信靠福音的，然后成为一个老师的基督徒吗？如果你是的话，你对人生，你对教育，你对你的职业，你对你全部的人生的目的，必然会因此发生彻底的改变。如果不是的话，如果没有的话，那请容我大胆地说，你所信的不是福音，不是耶和华神向摩西所显现的福音。因为福音不是给那个想去迦南的人的，福音是给那个想与耶和华神同在的那个人的。福音不是给那一个在大地之上要寻求一个平面上的一个拯救和苦难的解脱的人的，而是给那一个在垂直的方向上来祈求仰瞻耶和华的荣光的人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容我这样说，作为一个基督徒，福音告诉我们，福音也命定了我们，我们全部的人生的目的，就是在耶稣基督里面仰瞻神的荣光，活在神的圣洁、公义、慈爱一切的丰盛当中，并因此改变了我们对人生和对我们职业的全部的看法。所以福音会使一个绝望的教师，在那一个得知他的学生自杀的夜晚，能够重新的活过来。福音不单单是会意味着他个人性情的一些改变，福音不单单是意味着他的婚姻可能会发生一些变化，福音不单单是意味着他晚上可能睡眠状况会改善，而且福音会意味着他第二一天早晨去到学校，来到课堂当中，面对他的每一位学生的时候，一切都改变了。如果不是这样的话，那请容我大胆地说，你所信的不是耶稣基督的福音，而不过是世人所追求的宗教。所以我很感恩我们有这几天的时间，我们特别都是在教育的领域当中啊。你知道共产党的词汇很有意思啊，因为共产主义是一种仅次于基督教的全方位的世界观。什么意思呢？就是在共产主义的这一套意识形态当中，它要求把你的全部的人生都必须跟共产主义连接起来，每一个方面都要连接起来。所以呢，它就把每一个方面都会变成跟这个意识形态有关。比如你是一个老师，我们就叫做什么教育战线。如果你是一个医生，你就是在医疗战线上的，你懂这个意思吗？如果你活在一个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 和他所塑造的一种的人生，和他所塑造的一个理想当中。你是一个教师，你就是在这条战线上面的一个共产主义的战士。那如果你是一个基督徒呢？好不好？让我们同样的也可以用这个词呢，各位在教育战线工作的神的儿女呢，教育对你来讲仍然是为主耶稣基督的战线吗？仍然是主呼召他自己的精兵的一个领域吗？我想我们在这几天当中，我们不只是要来看，我们不只是要来看我们作为一个教师，我们在整个校园当中的服事，而且我们要来看这个服事一个广义上的，我们不是只单单的是指到你在课余的时候，你应该有机会给你的学生来传讲福音，甚至我们会指到你在课堂上面的你整个的人，甚至是你所教授的课程和所有的知识，都应该在耶稣基督的福音当中发生改变。我们不只是指到你在课余的时候跟某一个老师的谈话，我们甚至是指到你在学校里面跟你所有的同事和所有的教学校里面的官员，他们的全部的关系当中都应该被福音所更新，因为那是一条教育的战线，那是一条跟人家的教育战线在争夺灵魂，在抢救灵魂，在影响灵魂。所以各位，我在教会里面对弟兄姐妹讲，一个基督徒呢，当然360行，只要不是犯罪的神所厌恶的行业，你当然都可以选择。不过呢，有一些行业真的应该是基督徒更多的应该去进入的，有一些的行业是基督徒作为在这个社会当中的一个少数的族群，应该在那些行业，在那一些的领域当中来寻求在那个领域当中的一个比例高过他在整个人群当中比例的行业，教育的行业，医疗的行业，凡是能够影响人的灵魂的行业， NGO 的慈善的行业。如果在中国的社会当中的基督徒在全体人口当中的比例是占到5%或者是占到10%的话，我在上帝的面前祷告，希望基督徒在教育的这个行业当中的比例能够达到20%，能够放大一倍，甚至达到30%，在医疗的这一个领域当中能够达到20%，能够在许多的一些文化的领域当中的比例能够达到20%-30%，能够在一些慈善的 NGO 的文化的词汇的事业当中所达到的比例能够达到20%-30%。但是在另一个方面呢，我又说，虽然我鼓励信徒进入这一些能够更直接的影响人的灵魂的行业，但是我又要提醒，好像以前我们听过一句话哈，叫做当官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对吧？我也想说，教书若不以主为主啊，那不如回家卖红薯。你一定要知道一件事，我最近在看这个谈到基督教教育的这个最早在捷克的夸美纽斯他的这个大教学论，在整个的教育界当中他们也会读这一本教育学的名著。但是今天的教育当然已经远远的离开了这一个基督教教育 的前提和目的。在这一本书里面，在前面的几章当中，三章当中，夸美纽斯说，第一，他的第一章说，人是所有的造物当中最崇高、最纯粹、最卓越的，因为神把他的形象单单的放在了人的里面。第二章他说，人的终极的目的在于来世，人的终极的目的在于永生。所以第三，他就得出了教育的目的，教育是为永生做预备。当我在信主之后，我读到这样的话，我终于明白，在那一个夜晚，我无法去掉我跟那一个自杀的学生的死之间的因果的关系，因为我在他的生命当中的教育不是为永生做预备的。如果我所教导他的一切，如果我作为一个教师在他的生命当中所留下的一切都只是为今生做预备的，那么今生结束于22岁，或者是结束于82岁，又有什么本质的区别呢？因为从一开始我的教育的目的就是告诉他，受教育的目的就是为了活到22岁，或者是活到82岁。如果受教育的目的就是为了活到某一个的岁数，那么我突然就发现，对，我的教育促成了他的自杀。所以我在上帝的面前说，我从事了十几年的大学的教育，我是一个凶手，因为你对一个人的灵魂的影响只能有两种，如果教育是为了为永生做预备，那么若不是为了天国就是为了地狱，若不是为了永远仰仗和活在神的同在和他的荣光当中，那么就是永远的沉沦。我的教育促成了他永远的沉沦。我作为一个老师，在他年轻的生命当中所留下的痕迹和全部的影响，就是促成了他的沉沦。所以我不愿意我们每一位基督徒的老师单单的为了谋生而成为老师。如果你一旦知道人生的最高的目的是仰瞻耶和华的荣光，人生的最高的目的是在耶稣基督那裂开的磐石当中存活，并且因此来仰瞻耶和华的荣光，如果你因此的知道，所以教育的全部的目的就是仰瞻耶和华的荣光，并且使人活在那裂开的万古的磐石当中，那么你就要小心了，你不如，我以前说，你不如去卖包子。我只做过教师这个职业和牧师这个职分，我没有做过其他的职业，所以我不知道一个没有怀着 为对方的永生的益处去做一个销售经理，或者去做一个卡车司机，有没有可能？但是我要说，如果你不怀着对你所服务的对象就是你的学生的永生的益处作为你的教育的起点和目的，你就不可能成为一个基督徒的教师。你所从事的工作无非是为你自己添加地狱的烈火，你不如换一份工作。如果你卖房子给别人，你说我管他是有永生还是没有永生，我反正是为他的肉身这辈子可以有房子住。如果你是要卖包子给别人，你说我管他将来的灵魂是沉沦还是得以认识那一位神，我只是满足他肉身在这一刻的饥饿，给他卖包子吃。但是如果你是一个教师，无论你教授的是哪一门的学问，你不可以这样讲，你不可以这样讲，你影响那接受任何的知识跟学文的人的灵魂，你与他的永生或永死之间有着一种神秘的联系。除非你怀着为他们永生的益处作为你成为一个教师的目的、起点和终点，除非基督教的福音对于一个教师而言，除非基督教的福音改变了你作为一个教师的全部的职业的思考和职业的服务，否则我会说福音对你来讲不过是精神鸦片，不过是你在戕害他人的灵魂之余为自己的灵魂所找到的心灵的安慰。是的，你是一个凶手，然后在夜晚企图用耶稣基督的宝血来为你这个凶手戕害他人的灵魂，视他的人的灵魂为无物，视那有灵魂和有永生的人当作是没有永生的人一样的去对待，然后在你的心灵的深处把信仰作为你的心灵的鸡汤，和你主日的时候去到教会的宗教的生活，你以为因此就可以逃脱神的公义的愤怒吗？作为一个基督徒的教师，福音告诉我们，从我们走入教室的那一刻到我们离开学校回到我们家中的那一刻，除非我们躲在那裂开的磐石当中，否则我们不可能逃脱神的审判。福音告诉我们，在整个的教育的过程当中，在整个我们的职业的生涯当中，除非我们持续的活在主耶稣基督的福音当中，用他的宝血遮盖我在课堂内外的全部的教学的活动，否则我的教学的活动在神的眼里是何等的污秽，何等的不义，何等的肮脏，何等的罪恶，当受何等重的审判。 然而这一段的经文告诉我们，神自己为我们预备了避难的处所。所以各位从事教育的弟兄姐妹，投奔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吧，投奔主耶稣基督的那裂开的磐石的穴中吧，投奔主耶稣基督的宝血，祈求在这几天当中他的宝血遮盖我们，特别的遮盖我们作为教师的身份，作为教师的职业，作为教师的使命，和我们曾经在他人的灵魂的深处所留下的伤害和罪恶。曾经我们与这个罪恶的教育的体系制度同流合污，好像保罗一样站在旁边，我们不但是那看守衣服的，而且是我们是那上场直接亲自的戕害灵魂的。所以我会对你们讲，我知道你们已经悔改，你们已经成为神的儿女，但是我仍然要对你们讲，教师在这个时代是罪人中的罪魁。求主洗净我们作为教师的一切的罪。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主，我们感谢赞美你，如果你不是那一位真理的教师，如果你真理的教师向我们隐藏了你自己，那我们这些人怎么敢站在教师的位上，怎么敢收取薪酬，怎么敢影响和教导那些年轻的灵魂，我们怎么可能逃脱那地狱的烈火。主，我们感谢赞美你，因为你为我们预备了你的儿子，我们的主耶稣，你将我们这些罪人隐藏在磐石的穴中，用你全能的右手遮盖我们，等待你的愤怒过去，使我们在基督里面得见你的荣光。因为我们不能够见你的面，所以我们的主取了肉身的样式，在人的形象里面，使我们得以看见主。所以主啊，求你来更新我们作为教师的身份和我们的教育的工作，使我们的全部的教育工作，使得我们所服侍的儿童少年，他们得见在成为人的样式的主耶稣基督的里面那一切的恩典、圣洁、美丽、良善、恩慈，因为一切的美善都是从你众光之父那里下来的，一切的真正的对我们有益的知识都丰丰富富的藏在我主耶稣基督的里面，并且被宝血所洗净。主，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要在这里不但为着我们是一个罪人，并且要特别的为着我们是一个有罪的教师，在你的面前来悔改，祈求福音赐给我们赦罪的恩典，重得一颗在你的里面罪得赦免的平安、自由和喜悦的心。 求你使我们带着这样的心来看，在福音当中你赐给我们，引领我们在教师这一个唯独只有你才配得的位分和职业当中的真正的使命。因为有谁可以被称为夫子呢？有谁能够被称为真理的教师呢？主，我们感谢赞美你，除非你在我们的里面，我们也恳求你在我们的里面做我们的学生的老师和他们的救主，如同做我们的老师和我们的救主一样。感谢赞美主，听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